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遂前来抚摸了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望，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上主的圣言。我们见到了四旬期第二主日，那基本上过了四分之一，还算是开始。这是一个走向耶稣死亡跟复活的路程，邀请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着他一起走。我们今天的三篇或者四篇天主圣言都是给我们看这个路程，从一开始的天主对亚巴郎的召叫，我们看见在一个年老年纪非常大的时刻，在一个还不认识天主的地方，用今天来看，这个加瑟丁地就是今天的伊朗啊附近，然后呢有一个人亚巴郎就听见了天主的召唤，给他一个许诺，一起来走，出发启程，我要使你成为大民族，我要使你成名，意思是建立王国的意思，成国度，我要让你成为一切祝福的泉源。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路程，天主的许诺是在整个人类生命里面逐渐实现的。亚巴郎短短的一生还无法真正的完全看见，他看见那个苗，他看见他跟他年老的妻子在几乎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他得了一个儿子以撒各，然后故事继续发展，或者人类就继续走在路上。当到了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前往天主许诺的福地的时候，在西乃山上，那么真的已经是一个大民族，天主跟这个民族立了约，可以说第一个许诺实现。到了达味建国，在耶路撒冷，在西庸山成了整个国度，那这是第二个许诺的实现。第三个比较晚，要等一等，等到耶稣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因着耶稣得到这一个救援的祝福，这个也是从亚巴郎开始在人类历史里面这样实践的。耶稣毫无疑问，从马窦福音来看到，一开始说了他是谁呢？亚巴郎之子，达味之子。 这个许诺还继续发展到世界的终极。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个路程，我们人不断的背离天主，就是常常走差了路。因此我们求天主，求天主对我们广施仁慈。我们刚才所唱的这个答唱咏，求这个字啊，其实是人的语言啊，应该是要求天主让我们发现，让我们惊艳天主这个仁慈一直跟我们在一起。那个圣咏的那个字，慈悲那个字，仁慈这个字，慈爱这个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希伯来文 Hesed， 它是描写是状态，不是一次性的恩典，是那个状态。天主的确是在人的整个生命里面，一个人生命里面，个人生命的长短，还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我们相信我天主放手，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结束了。就这个是圣咏的作者非常独特的信仰经验，那写成的诗歌，我们刚才咏唱，要回到这一个路程，天主带着我们，他时时刻刻的陪伴着我们，当我们走差了路呢，他要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却越走越远。上星期跟各位分享过了，我觉得魔鬼跟天主的有一个共同点是不放假不休息。今天下午我要放假了啊！不放假的魔鬼，魔鬼是不休息的，所以呢他一直用尽一切方法把人引离这条道路。那天主在最后他的方法是自己来，当人都走岔路的时候呢，人好像无法再回到天主内的时候，天主自己来，让他的独生子亲自来，让我们看见该怎么样持久的活在天主的慈爱当中，一直走向天父。这个生命耶稣在进入历史里面还得慢慢的启示。我们今天所读的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当然首先是对这三个门徒非常独特的启示。我们透过活在历史的尾端的经验，阅读聆听这个圣言，我们同时跟这三个门徒要一起经验的。三个门徒被耶稣带上山，什么山不知道啊，圣经没有写，传统上凡是山就是跟神相遇的地方。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西乃山，我们知道后来耶稣还要上一座山啊，加尔瓦略。那这个山传统上我们说是大伯尔山，没有关系，那个是不是它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个非常核心的福音的故事，耶稣启示的当时这些描写高山云彩天上的声音啊，都是旧约我们常见的天主显现的情景。现在出现另外两个人，梅瑟跟厄里亚啊，当然是整个旧约的整合。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一开始耶稣说了，我来不是为了废除法律或先知，是要实现要成全。那这是综合的整个的天主在耶稣之前的历史里面跟人的一切的约定，以及他所派遣的所有的人来提醒老百姓，走差路的老百姓回头，先知们的工作，代天主发言的。那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然很清楚，天主用自己的独生子，用他的神跟我们重新立了约，我们讲新约。其实天主他不断的更新，我们今天实在看见啊，在这一个山上面，整个救恩历史的旧约跟新约相遇，旧约的人跟新约的人相遇，那背后当然是天主父他全部的旨意。三个门徒活在那个交界当中，我们不要笑他们傻，不要笑他们怎么还看不懂，我们真的不会比他们好多少的。所以那个梅瑟跟厄里亚跟耶稣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想啊，这个伯多禄也太急了吧， 你们说我性子也急嘛啊？他也太急了，多听几句话嘛，他开始讲话了，没有听完开始讲话了。主，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搭三个帐篷，如果你愿意的话。所以很清楚，伯多禄的看法很可能是把耶稣看成了跟梅瑟、厄里亚相同或差不多，或可能好一点，但他不知道这个绝对性的差别。所以天上有声音了，告诉了门徒们，这是我的爱子。他不仅仅跟梅瑟、跟厄里亚有关，他远超过人类在历史里面所经验的全部天主所派遣来的启示者。在这一句话里面，这是我的爱子里面有两个非常深的圣经密码，叫密码哈，因为他用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圣经的故事或者话。第一个是圣咏第二篇，在犹太他们的君王登基的时候会唱的一首圣咏，君王登基就位的圣咏是，上主对我主启示说，我今日生了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那这个当然是最直接是用在大卫王身上的，然后用在所有的后来每一个君王身上。那我们现在相信耶稣当然是万王之王，这是一个非常深的，这对于圣经熟悉的犹太子民他们听得出来的，我们当然有点困难。然后第二个是更特别的，亚巴郎跟他的太太两个老夫妻在绝望之余，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他们得了一个儿子以撒格。而这个儿子呢，天主要他把他们祭献给天主，讲俗话吧，把他宰了。这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故事了，我们今天读十二章到第二十二章的故事。这故事的描写很特别，两个老人现在呢，太太呢还被蒙在鼓里，大概亚巴郎带着儿子以撒格，带着仆人，就要去天主所指定的地方。故事的描写三次出现这个是亚巴郎的独生子。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这不是偶然的了。更特别的是，我们今天看讲独生子，这是希伯来文的本来的圣经。不，耶稣的年代他们所读的圣经是希腊文的，是所谓的七十贤士译本。那七十贤士译本他们当初翻译的时候，把这一个古老的经文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他们所用的就是爱子。亚巴郎带着他心爱的儿子，把柴火木材放在他的儿子的肩上。你们知道我讲什么了啊？不用再说下去了。耶稣是天父心爱的儿子，把痕木放在耶稣的肩上。这是天主那个慈爱永远临在的不变的，因为看见人不行了，人就是面对魔鬼没办法，所以他要告诉人，你们行的，你们行，如果依赖我的慈爱，行的，可以的。所以我们今天听见读经二，传统上说是保禄写的啊，给他的这一个亲爱的学生蒂茂德，告诉他，你要跟我同受苦难。我用的是我们斯高本的翻译，跟这个弥撒经有点不一样啊，就是有建议大家多读圣，多读我们的斯高本圣经。这一个在监狱当中的老人，面临到死亡的威胁，他叫他们，叫他的这个弟子不要怕。要跟着我一起为福音同受苦难， 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刚才说了，我们的确很难去解释人类为什么那么痛苦，那么多迷，为什么是我那么倒霉，为什么我家人那么辛苦，说不尽的。当然可以，今天有透过不同的方式，科学医学可以解释很多情况的，但最终我们还是不明白的。我想为我们信仰的人呢，其实可以很简单的解答，就算别人嘲笑我们，我就很简单的解答，因为魔鬼不休息。这个恶势力啊，不断的借着不同的方式运作，临在每一个人身上。我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的那个苦难，那保罗告诉他的弟子，我们该承担起来。当然他的模范是耶稣嘛，背着那个横木或者背着十字架上加尔瓦略。所以保罗告诉他，那为什么呢？他接着说了，因为天主召叫我们过圣的生活， Holy Life。我们的说，天主以圣召召叫了我们，翻的就有点太文雅啊。按照文字直接看，天主召叫我们过圣善的生活。你们应该是圣的。天主说，因为我是圣的。就我们是被这样的蒙召的，那么谁要跟这个圣作对呢？当然是不圣，当然是恶啊。我们在整个的路程上面，我们不断的碰着这个困境挑战，把我们从这个圣善的道路拉走的。保罗说坚持，不要怕苦难，坚持像耶稣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四旬期的这个主题，就是很简单的，教会安排这个时期邀请基督徒或提醒我们，劝勉我们每一个人走上这个路。我们过去这一年可能走着走着累了，走着走着想要稍微舒服一点点啊，想要远离一点点，远离这个圣。天主安排这个四旬期叫我们回头，回到走向天父家的路上。这个路上，就当我们真正的愿意往前走，合乎天主的圣善的法律，我们才会明白的。我们会经验到天主的慈爱，我们会经验到天主在历史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救援，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主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这是教会对我们的期望，这是教会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一起继续的走在这个路上。所以保罗这一个同受苦难是教导我们呢，我们在四旬期里面所说的做一些刻苦，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蜻蜓点水似的，可有可无似的啊，意思意思。我们应该有点勇气对自己提出一些比较强烈的挑战啊，不用到虐待自己了，不必这么严重。但我们的确应该知道啊，我们是必须要有这么的一个努力的，经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够有可能慢慢的变成一个习惯。这条路是每一个人要去回应天主的，去想想看，想想看啊，想想看天主在我的生命道路当中怎么样召叫我过一个圣善的生活。让我们自己求天主帮我们答复。好，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但是我们教会在进入基督徒生命的时候有一个起点，我们说入门圣事。那教会也特别在这一个四旬期安排慕道者准备自己更深的要进到这一个跟耶稣一起死亡复活的最核心的这个奥迹里面，透过在复活圣夜的入门圣事、圣喜、见证跟感恩圣事。那教会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路程啊，希望能够象征能够出来，我们分了很多的阶段。我们今天台北教区就有这个甄选礼，为过去这一年里面准备的慕道者决定要领洗的开始举行这个第一步的甄选礼，然后一步往前走。 就是根据我们新的这个教会入门圣事的理典，逐步的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这样的一个过程清楚的话，能够加深每一个人特别的印象。所以开始有着比较看起来复杂，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提醒每一个人，我们本来是在生命的路上，我们讲的话是一步一脚印，每一个脚印深深的踩下去，稳稳踩下去，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堂区有两位今天要举行这个甄选礼，那么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地方就要做，我们不用去到主教座堂去参加礼仪，我想大概一般人也不会去了，好像觉得跟我无关一样，不，其实跟每一个人都有关。我们堂区一对夫妻，就是最近前一阵子就是有点点这个染疫嘛现在康复了，就是阳过了但是体力比较需要调整，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自己举行了也是一个好的机会，让各位再一次经验一下，对那些从小就灵洗的人是个好机会，看一看今天教会是如何的慎重帮助大家走上这条路。对那些比较晚的，但我记得我在那边服务这个我们的邦成兄啊，跟泰和兄是我第一个服务过的，就是走上这条路的，那大家可以重新回忆一下，我们就是需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回忆，不断的回到初衷。像今天教会透过亚巴郎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天主从开始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现在要举行这一个礼仪，那请各位能够记得教会的礼仪每一个人都是参礼者，没有旁观者各位看起来没事做，不，以祈祷支持，而且要成为见证，同时呢许诺要支持这一个开始走上这一个走向圣善道路的夫妻，我们的新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时也勉励自己要能够真正的回头，自己也可以重新的开始。